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49回。韩立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之后，这才单手一掐诀，身躯一下子从虚化中悄然还原。在此过程中，他眼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中的黑色巨猿，此猿在那血色大床上纹丝不动，根本没有任何的异常反应。韩立神色微松啊，手指呢冲身前那叠符箓一点，顿时这些符箓同时向大厅四周悄然飘去，然后银芒一闪之下，在四面八方悄然消失，十几颗圆珠也缓缓地飞向了那些黑色的柱子。但是当飞到这些圆柱顶部，快接近那巨大的法阵的时候，青色圆珠却纷纷地戛然而止，就此悬浮在每一颗柱子数尺高地方，不再移动了。两只噬金虫也在其心念移动之下，鬼魅地潜到了离法阵不过十余丈远处，虎视眈眈地悬浮在半空当中。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又瞅了黑色魔猿一眼呐，见其仍然没有动静，犹豫了一下之后，突然一只手冲大厅一角中虚空一招，灵光一闪呐，一只银色火鸟在远处诡异地浮现而出，双翅一展之下，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巨大的法阵正上方的大厅的顶部，银色火鸟无声无息地现身而出，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韩立面色凝重异常啊，但是心中果断异常的神念一催，银色火鸟在高空中一张口，一根金银细丝喷了出来，竟是灵玄邪光。金银细丝迅速的奇快无比啊，几乎这边才一喷出口外，那边就已经一下子到了下方法阵处。那巨大的法阵果然不是平白布置在此处的，大厅中嗡鸣之声一响，突然一层血光凭空就浮现在了法阵上空，将下方的巨猿遮蔽的是严严实实的。但是啊，金银细丝一接触此光照，却视若无睹的直接洞穿而过，一闪之下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巨猿头顶上，一闪即逝，灵玄邪光就要直接洞穿硕大的头颅而过。眼见这种真要一击得手的情景，远处的韩立也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啊。当的一声，巨猿原本看似空无一物的身躯上，蓦然全身覆盖上了一层严严实实的紫色的战甲，金银细丝一击在和巨猿面容一般无畏的面甲上被一颤的反弹而开，发出了金属撞击一般的诡异的声响。远处的韩立见此，脸色大变之下，当即毫不犹豫的不再掩饰什么，身上金光一闪之下，头顶顿时呢浮现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出来。他心中默默念念有词之下，三头中的两手双目一睁，露出了森然的神光出来，六条手臂呢同时往空中一挥，再两两一合，金灿灿的大手中颜色各异，光芒一闪，多出了三口有些模糊的巨剑出来。三口大剑虽然说造型古朴，表面均有符文闪动流转，但式样颜色均都不同，一个薄如纸片金光闪闪，一口狭窄其长青光灿灿，最后一口呢倒是其后无锋，漆黑如墨。斩！韩立几乎用低不可闻的声音森然地说道，同时呢两手掐诀之下，同时冲远处一点，噗噗噗噗三声啊，三道不同颜色的剑光一展而出，又瞬间合一，化为了一道三色流光， 直奔黑色巨猿飞展而去。而几乎同一时间呢，那十几颗遍布黑色柱子上的青色的圆珠抢先往下一落，青光一闪之下呢，发出了惊天动地巨响的爆裂开来呀，雷鸣之声大作。刹那之间呢，不但十二颗黑色柱子在雷电之力下倒塌碎裂了，整座法阵也被青色电弧淹没在了其中。光照和电光一接触之下，紫光青弧挤压一起，而紫色光照几乎立刻就发出了一声哀鸣，破裂开来，无数道青色电弧即往下方狠狠劈去。同时呢，原已等候好一会儿的两只噬金虫和三色剑光同时是激射而至，一闪趁虚而入。噬金虫不说，三色剑光那可是韩立从繁盛真魔宫中领悟出来的一种将不同真元融为一体的神通，此秘术可以同时催发繁盛真魔宫、清源剑诀以及金刚诀三种神通，并借助真魔法相在一击之下释放出来。繁盛真魔宫和清源剑诀那也就罢了，那金刚诀原本可是锻炼法诀，其蕴含真元能通过这种方法离体放出，算是一种罕见至极的事情。这种被韩立称为三元斩的神通，因为三种真元互补的缘故，威能之大比单一种真元释放攻击要大数倍以上。而刚才一斩呢，也吸取了韩立体内真元的小半之多，故而三色剑光虽然被压缩得毫不起眼儿，但这一斩几乎可以开山劈海了。再加上其他几种攻击的同时夹击，只要那黑色魔猿硬挨之下，韩立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将其一剑斩杀掉的。这个时候眼见青色电弧先一步的击在了巨猿体表浮现的紫色战甲上，法阵中却异变突起啊，血色大床通体符文一亮，那竟放出了刺目的血芒出来，一下子将躺在上面的紫甲遮蔽在了其中，气势汹汹的电弧纷纷击在了血光上。也不知道这血床是何宝物，面对如此惊人的攻击，放出的血芒却只是晃了一晃，竟真的支撑了下来。不过下一刻，三色剑光和两只金色甲虫也先后撞到了血芒上，轰隆隆一声巨响过后啊，整座大厅发出了剧烈的颤抖，瞬间都被五颜六色的光芒淹没了，仿佛一团彩色的骄阳一下子在法阵中心处升起，夺目至极。韩立在远处目中蓝芒微闪，但双手丝毫没停一下，一只手呢蓦然冲远处高空虚空一点，另一只手却单手掐诀，一催头顶的繁盛法相。一声清鸣过后，未等大厅下方爆裂声中断呢，噬灵火鸟双翅一收，是激射而下，一头冲入到了光团中。顿时呢，刺目骄阳中一下子再多出了朵朵银焰出来，一闪即逝过后就消失了。韩立头顶金色法相却一催之下，六臂手中巨剑同时溃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团团金色光球从手心中密密麻麻激射而出。在轰鸣声中，一股金色飓风冲天而起，一下子将大厅中一切都卷入了其中，一股巨大的风压从中心处四散开来，即使韩立远站大门处也被这股庞然巨压逼得后退两步。突然他神色一动，头顶法相攻击也一下子戛然而止。与此同时，韩立双袖一抖，一层灰色光霞和一片五色光焰在身前浮现反卷，一下子呢将身体护得严严实实的， 更有一面水晶小盾从袖口中一飞而出，轻巧地挡在了身前。韩立就静悄悄地站在原地不动，凝望向远处不语了。虽然有灵目神通，但在爆裂光芒如此刺目之下，他没有办法看清楚什么，但是心中呢却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儿。不管这只圣阶魔猿身负何种重伤，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一声不吭，爆裂中心处也任何反应也没有，这可就有些异常了呀。一名合体等阶的存在，哪怕真的被他一剑斩杀了，也绝对不可能这般平静的。韩立心中思量着，神念一散之下就要向附近一扫而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嘎嘎嘎的怪笑之声从大厅中蓦然传了出来。韩立心中一凛，神念瞬间立刻一收，往金色飓风处看去。轰的一声晴天霹雳传来呀，金色飓风连同里面包裹的巨大的光团，在数条纤细的紫痕一闪之下，就从里面四分五裂开来，随之在轰隆隆的爆裂声中，二者瞬间溃散消失了。中心处的巨大的法阵一下子重现了出来，韩立凝神一望，眼角不禁狂跳了几下，整座紫色法阵已经被毁得体无完肤了，不但法阵边缘处都坑坑洼洼的，多出了无数坑洞出来，有一部分还凭空消失了，法阵中间呢也多出了一道黑乎乎的丈许宽的沟槽，将整座大厅的地面都一分为二了。但是让韩立吃惊的是，那张血床正好身处沟槽路线上，却完好无损的样子，血床上一道人影赫然已经半坐了起来，正是身穿紫色战甲的黑色魔猿。只是此魔猿呢，除了头顶的三根黑色尖角外，身上每一寸地方都被战甲覆盖得严严实实的，一丝没有外露，甚至呢，就连面甲上的双目都被两块白色水晶代替，让人看不到表情分毫。远远看去，此兽仿佛一具巨大金属傀儡一般呢，紫色战甲却并非完好无损，不但许多地方碎裂开来，更有数处部位已经融化焦黑一片，不过两只被甲片包裹的大手中，在黑光闪动之间，却各自死死地抓住一只金光灿灿的东西，正是韩立那两只成熟体的噬金虫。这两只巨虫也毫不客气，一口一个的分别咬着一根中指，同样没有松口之意，也不知道这战甲到底是何种材料炼制而成，不但挡下了如此惊人的攻击，连噬金虫也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咬破的样子。显然啊，这头魔猿也对魔金虫大为的忌惮，宁愿牺牲手指也要一下子将二虫抓住，否则真被噬金虫找到紫色战甲薄弱处下口，他也绝对大感头疼的。但这一切都还不是最引人注目的，目光片刻间就落在了对方身前，赫然悬浮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是一口半尺长的残刃，紫光闪闪，当上半截刃身不翼而飞，但通体有些半透明，里面隐隐的还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不已。那是韩磊双目一眯，却将紫色残刃里面的东西看得真真切切了，那竟然是一条似蛟非蛟、似凤非凤的东西。之所以会如此说，这东西猛一看呢，有些像角翅足的羽蛟，但是细看一下却又截然不同。虽然说同样生有巨大的翅膀吧，身躯酷似蛟龙， 但是这对翅膀呢，没有一根羽毛，表面被紫色鳞片覆盖着，并且这背部的翅膀并非一对，而是两对，并且一大一小。更惹眼的是啊，此东西的鼻子上还有一根奇长的金色独角，让其看起来呢有些滑稽的模样。不过韩立脸上却丝毫的笑意没有啊，望过来的目光更是瞳孔一缩。这个不知名的东西每游动一下，残刃也随之闪动一下，从上面散发而出的巨大的灵压让韩立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东西已经残破了，还有如此惊人的灵压，若是完好无损的时候，那威力岂不更是大到难以置信了。看来此圣阶魔兽虽然身负重伤，但是身上的宝物实在是非同一般，要拿下对方可并不像自己原先预料的那般轻松。韩烈心中飞快地思量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从紫色战甲中传出的怪笑声戛然而止，而甲上黑色一闪呢，巨大的身躯一下子从血床上站了起来，并且晃晃悠悠地走了下来。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突然单手呢冲远处虚空一抓，扑哧一声过后啊，无数豆粒大的银焰一下子呢在魔猿附近诡异的浮现而出，然后一闪之下立刻暴风骤雨一般的冲巨猿是激射而去啊。与此同时，大厅四周的墙壁上灵光一闪，数百张符箓诡异的浮现，但是马上一闪消失了。巨猿上空的大厅顶部，一个银灿灿的光阵凭空显出，在光阵中一座巨大的宫殿虚影是若隐若现，仿佛不是人间之物一般。宫殿通体银光灿灿，无数符文在上面盘旋飞舞啊，天籁般的乐声从中心处隐隐传出，但若是有人留神呢想听个究竟的时候，天乐之声却又荡然无存了，正是九宫天前符。光阵只是滴溜溜一转之下，一道银色光柱一喷而下，瞬间的功夫，两种攻击同时到了魔猿的眼前。但是此猿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面甲后阴沉的怪笑之声再次发出，一条手臂只是略微模糊的握拳一挥，砰的一声巨响发出去之后，一股黑蒙蒙的气浪一下子凭空从其身体中爆发而出了，那些刚一接近的银焰呢，瞬间被一卷吹开并尽数皆灭的样子，而头顶银色光柱被此气浪一推也略微一顿，被抵在了半空中没有办法落下。韩立见此呢，脸色一沉，二话不说，心中猛然的一催法诀呀，光阵中的天乐之声是蓦然大响了，宫殿虚影是狂涨数倍，从光阵中直坠而下，向魔猿一照而去。那宫殿虚影栩栩如生，外加是居高临下，气势着实惊人呐。魔猿也不禁面甲一抬，抬手望了一眼空中，下一刻身前的残刃似乎动了一下，一道细长的紫痕划破了长空，紫光闪过之后，落下的宫殿虚影和高空中的光阵均都一分两半，一闪即逝的溃散消失。韩立目睹此景啊，脸上自然是神色大变，但是还没有等他其想出什么再施展手段的时候，那柄残刃这个时候一下子竖起，接着就面朝韩立所在的方向微微的那么一动，另一道紫痕一下子在韩立眼前浮现而出了。而与此同时呢，看似缓慢异常的魔猿只是双肩呢略微那么一晃，就身影一模糊的骤然消失了， 下一刻紫光一闪呐、啊，紫色的战甲包裹身躯，在韩立一侧闪现而出，一只硕大的拳头直接冲韩立头颅啊一砸而下。明明身前有两层光幕抵挡着，但是这拳头还没有到呢，韩立就已经感觉到两耳嗡的一声啊，好像是一股无形的音浪诡异的洞穿了光幕，直接出现在了其耳边，咔嚓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响几乎同时在大厅中响起，自痕一闪而过之后，白蒙蒙的气浪一下子将韩立站立之地啊到处给淹没了。韩立也算是身经百战久历沙场之人呐、啊、可是他心中电闪一般的意识到，像今天这样险恶的局面恐怕是很少遇到的，不知道今天在重重危机之下自己还能否安然脱身呢、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0回。听《凡人修仙传》第1050回。就在韩立和圣阶魔猿终于变成了直接对抗的时候，在迷宫般的魔气某条通道某处，精族女子仙仙和那头青色麒麟虚影在黑沉沉的光幕的保护之下停下了脚步。在离他们十余丈外的地方，赫然是一面漆黑的石壁，已是通道尽头再无去路的样子。应该是这里了，麒麟虚影目光闪动了一下才肯定地说道。虚影可别搞错了，开启灵穴的阵旗是一次性的，并且我也只勉强炼制出了一套出来。仙仙却谨慎异常地说道，小心点也应该的，你稍等一下。青色麒麟歪头想了一下同意地说道，随后他突然一张口喷出了一颗青色圆珠出来，此圆珠滴溜溜的一转之下，忽然化为了一股青霞往对面石壁一卷而去，诡异的一幕这才出现了。青霞在一闪即逝的没入石壁之后，仅仅片刻的功夫，突然一股低沉的呼啸之声从石壁深处传出啊，接着石壁表面无芒一闪，青色霞光呢就被什么巨力一推的从石壁中反弹而出，灵光闪动之间，青霞一聚之下就再次还原成了一颗珠子。不会有问题了，的确是此地不错。青色麒麟一张口将珠子呢再次的吸入到了体内，目中闪动兴奋之色的说道，好，我这就布下法阵开启灵穴。仙仙听到迷你麒麟的保证之言后，同样面露大喜之色地说道。接着他当即单手一翻转，手中蓦然多出了一叠早就准备好的青色阵旗。这些阵旗啊看似普通异常，但是仔细一看却可发现左右的阵旗表面深处竟然镶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细丝，仿佛一层层的蜘蛛网啊。仙仙手腕一抖，数十道青芒全流光般的射出，但是在途中一顿之下又蓦然的往中间一聚，瞬间的功夫一个数丈大小的青色法阵凭空浮现而出，并一闪的没入对面石壁中，但是石壁中却无声无息，竟丝毫异常事情都没有出现。仙仙却似乎是早有预料，根本不在意的两手虚空这么一抓，一只手中多出了一杆蓝色小钟，另一只手中呢却浮现出了一只白色如意。小钟呢是通体晶莹， 里面啊，隐隐的一团蓝色液体啊，流光闪动，看起来是精力异常。而如意式样古老，表面暗淡，甚至有些残破。精族女子呢，有些肉疼的看了眼手中的两件宝物，竟两手猛然往身前一抛，顿时一团蓝光和一团白光同时一飞而出，并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方向一变的撞到了一起。轰的一声过后，两件宝物竟仿佛瓷器一般的碎裂开来，同时无数碎片四下击射飞出。当光芒一敛之后，虚空中呢，却多出了一蓝一红两种液团，静静地漂浮在那里。附近的迷你吸影看到二物，心中呢不觉流露出了一丝贪婪，但是马上克制的一闪消失了，口中仍然不禁喃喃低语了一声：“这八足元兽不死鸟的灵血，是你几乎耗尽了数百年所有的家当才侥幸收集到的，并在这两件异宝中又孕育了上百年，若是生服下去的话，足可以让你肉身洗髓一精的，就连我的精魂也可受益匪浅呐。”我们精族和普通族类不大一样，真灵之血对我的效用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般大，并且纵然真灵之血珍惜，但是和真灵之血中的好处也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仙仙却显得冷静异常，这话倒是真的不错。你们精族体质的确真的是有些奇特呀，还是真灵之血中拿东西可以真正对你大有用处的，用它们作为开启着真灵之血的钥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毕竟你和我只是半生关系，没有真灵精血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让那血灵现身并沉睡过去。真灵之外的存在想打开真灵之血本就是千难万难呐。吉影一声低笑赞同地说道。精族女子一笑之后不再接口说什么了，两手食指飞快连弹呐，一道道法诀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两团液体当中。而两团液体一吸收了此法诀之后，滴溜溜一转之下就蓦然往一块一凑，融合成了一体，化为了一团蓝红交融的圆球。在仙仙虚空一点之下，圆球徐徐地飞向了石壁，石壁深处呼啸声再次低沉地传出，随之呢，石壁表面青光一闪，那个先前没入其中的青色法阵一闪地浮现而出。此法阵中符文滚现，略一转动之下飞出了一股青霞，将蓝红圆球卷入其中，随之整个法阵一晃，再次没入石壁中不见了踪影。精族女子见此，神色凝重的口中念念有词，同时呢，两手掐诀不断，石壁并没有像上次那般重新无声无息了，表面突然乌光流转不定，随之活过来一般扭曲了起来，接着石壁突然一层层的脱离而开，一个光蒙蒙的东西蓦然从石壁中一挤而出，竟是一张数丈大的光脸，除了两眼鼻子和一张大嘴之外没有任何的特征，也根本看不出年纪的大小。而这张大脸一现出来之后，却双目紧闭，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快，就是现在！齐影一见此光脸，急忙一声说道。仙仙也紧张的一声娇斥，两手法诀一催呀，那个消失的青色光阵再次浮现而出，但只是一闪就溃散消失了，原处虚空中只留下了那一团蓝红液球一动不动了，仿佛呢被青色光阵的举动给惊醒了。大脸神色一动，紧闭的双目徐徐睁开了，露出的眼珠竟然如同夜空一般漆黑明亮， 他凝望着眼前的蓝红色真灵之穴，突然整张大脸一探而出，一口就将叶团吞了下去，然后整张大脸蓝红光芒一闪，露出了满意的舒心之色。目光再朝不远处的仙仙扫了一眼之后，大口一张，嘴巴飞快地胀大，一下子就变得几乎和脸孔一般大小了，然后光芒一闪，大脸凝固不动地化为了白色的石头，张大的嘴巴也就此幻化成了一条白乎乎的深邃的通道，斜着一直通向不知名的地下。
成了，雪灵已经沉睡了，我们快点进去。
七影大喜过望地叫道，仙仙脸上也满是没有办法掩饰的兴奋之色，点了点头，二话不说的袍袖一抖，顿时将奇影一卷而起啊，接着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惊鸿击射过去，洞光在洞口处一晃之后就此消失了。当金族女子和奇影大喜过望冲入通道一瞬间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石壁的一角处突然有一丝毫不起眼的血光一闪，就毫无动静了，并且仅仅片刻之后，一朵金花从后面的魔气中一飞而出，在附近一个盘旋过后，也一头扎进看来是白色的通道中。同一时间，在大山外面，一道血光从天边激射而来，只是一闪啊，一道人影就蓦然出现在了魔气通道入口处。此人一身银色战甲，神色是阴沉异常，赫然呢正是那名归姓男子。我以前留下的警示禁止被触动了，那两个人竟然真的是从真灵之穴来的，好，很好，也省得本尊的开启之力了。归姓男子满面煞气的低语一声，随之那血光大放之间，直接化为了血红激射而入，也不知道他修炼的血光到底是何种神通，魔气一接触之下竟纷纷的反卷回避，转眼之间呢就不见了踪影。而就在归姓男子进入到魔气中不久啊，附近虚空中银光一闪，一个小巧身影也凭空在附近现身而出，正是九叶此女。她望着魔气汹涌的通道，脸上全都是吃惊之色啊，这里的魔气如此浓稠，似乎只有那几位大人才能有此神通的呀，难道是铁魔或者是雪碧他们的秘密洞府不成吗？此女失声出口，但是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最终一跺脚，也化为了一道银光没入了其中。身为高阶魔兽的他，在魔气中只会如虎添翼，自然不会畏惧分毫的。韩立站在大厅一角，肩头两侧各多出了一个光闪闪的金色头颅，同时肋下处呢也蓦然多出了另外四条金色手臂出来，四条手臂中各拿着杖、杵、轮、尺等四件金灿灿的兵刃，并且啊两两交叉一起啊，各自夹着一只硕大的拳头，四件兵刃在空中微颤不停啊，并且发出了低低的哀鸣之音，仿佛吃力至极，而那两只拳头表面黑漆翻滚，并不时的有阵阵气浪直接从拳头上一冲而入，但是一击在韩立身前一层仿佛水晶般的晶莹光幕上，就立刻一分从两侧划过，根本没有办法伤到分毫。在稍远的一侧高空中，两只拳头金色甲虫围着一团紫蒙蒙的残刃上下飞舞，互相追逐不停着，残刃只要一停下，必定一道紫痕劈出，直接将其中一只噬金虫咕噜噜地斩出十余丈远去，但是呢另一只噬金虫立刻就会贴近咬了过来，让此残刃也不得不暂时退让一下。 他纵然厉害，但似乎没有办法呀一连斩出两击，并且本体似乎有些脆弱，根本禁不住噬金虫几下咬噬的。而但被展开的噬金虫只是晃动晃动翅膀，就毫不在意的再次一飞冲来。也许论灵巧的程度，残忍辗转腾挪之间还在两只噬金虫之上，发动的紫色剑刃也是奇快无比，无法抵挡。但是在发动前的一瞬间还是会略微一顿的，如此一来呢，此残忍即使想改变目标冲韩立这边一展而来，也被两只噬金虫直接贴近，用身体呢连连挡了下来，根本没有办法甩开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先前那只魔猿气势汹汹的反击当中啊，韩立布下的原磁神光和五色寒焰只是略一抵挡，就先后被击得溃散，最后才勉强用水晶小盾挡下了此轮的攻击呀。魔猿一身巨力倒还罢了，那口紫色残刃可实在威力奇大，从远处一展而来，防不胜防。以韩立争斗的经验丰富，自然立刻想出了用噬金虫抵挡的方法了。他也没有多放出金色甲虫出来，而是将繁盛真魔法相一落，和自身化为一体，并用四条手臂幻化出了四件宝物，同时呢一击对方两只拳头。与此同时，被抓住的两只噬金虫也口中利牙一松，双翅狂扇的一睁，变异后的噬金虫本身身怀巨力的，两者同时发动之下，让噬金虫从对方拳头中一下子真的挣脱了出来，二虫立刻击射向远处残刃，就此纠缠不放起来。魔猿见此，干脆也抡起了一对拳头，对准韩立狂砸了起来。但以韩立肉身强横，也不畏惧什么，这才形成了眼下的局面。这魔猿身上战甲和那口紫刃厉害异常，但是真正可怕之处却是其一身巨力。虽然韩立并未六臂齐上，但繁盛真魔功已经催发到了极致了，比起对方仍然稍逊一筹。不过此魔猿不知身负重伤的缘故，还是自持对付韩立眼前手段已经足够了，除了动用一对拳头之外，并没有再施展其他的神通。韩立啊，这才能适应对方鬼魅般的速度后，可以从容招架了。不过同样的，一般宝物击在那紫色战甲上也没有多大作用的，顶多呢让磁甲表面多出一些痕迹而已。这诡异的紫色战甲让巨猿仿佛身处一个坚不可摧的乌龟壳中，让韩立也大感棘手，看来只有另行设法了。韩立面无表情，心中暗自思量着，他吸了一口气，一直藏在袖中的一只拳头突然移动，一只手掌洁白如玉一探而出啊。这个时候鬼笑声一起之后，五颗白骨骷髅头浮现而出，大口一张之下呀，五色寒焰滚滚而出，向魔猿一卷而去。随之韩立再一张口之下，青色小鼎被一喷而出，此鼎滴溜溜一转之下，顿时啊无数根青丝也破空飞出，直奔对手缠去，然后呢再一晃消失了。而韩立自身却背后雷鸣之声一起，一对羽翅浮现而出，双翅微微一颤，身形立刻就化为了一道清白的电弧，向大厅出口处弹射而去。他竟打算呢借助两种神通暂时抵挡神魔一下，
但是自身趁机遁出，拉开和魔猿之间的距离，然后将此猿引诱到通道那边的春离剑阵当中去。只有借助着剑阵的威能，他才能将对方困住，再尽施神通的杀死这此魔。不过韩立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时候发生了，
青白电弧一闪，韩立刚在大门处一顿浮现，瞬间异变突起，大门一侧虚空中血光一闪，数丈长的血红物体诡异的闪现而出了，迎头一砸而下，竟是这只魔猿原先所躺的血床。
啊，此物怎么会在这里？
韩立自然一惊，不由自主地想到，但是这血床出现得太快了，砸下来的时候又通体血光大放，一个个大小符文狂涌而出，看起来妖异异常啊。韩立不敢怠慢分毫，几乎下意识的一声低吼啊，不但身下四条金色手臂全动，挥动手中兵器一剑而去，一黑一白两只手掌也一晃之下化为了漫天的拳影击去了。虽然说血床出现的是太突然了，让他来不及施展其他神通，只能呢依靠肉身直接抵挡了，但是他自信六条手臂启动之下，足以将此东西一下子击飞了出去。金光一闪，四剑冰刃结结实实地击在了血床上，轰隆隆一声之下，金光血芒交织啊，让那血床不过一顿仍然徐徐地压了下来。韩立脸色一沉，漫天拳影一凝之下，蓦然幻化成了两只头颅大的黑白巨拳，随之也要一击而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忽觉呀，一股毛骨悚然的寒意从背部是直冲而上，肌肤丝毫征兆没有的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不好，虽然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出现，但是一向对自己灵觉信任异常的他，毫不犹豫地将两只手掌闪电般的一收，一只冲身前因飞遁重新缩小的水晶小盾一点，更立刻将其催动了起来，另一只手呢却单手一掐，似乎另催动起了什么法诀，但是一切已经迟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1回。